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篇六十五篇第一节：神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这个等候这个字，解经家说不确定哈，就不知道是什么叫做等候赞美你，大概就是一种安静的状况哈。就是在上帝的眷顾下，等候上帝的眷顾临到，然后也可能有需要，包括需要雨水，那么在需要雨水的时候向上帝求，就有许愿，那么希望神的恩典临到，他们就可以赞美主，就可以还愿啊，大概是这个意思。这里讲到锡安的人，我们一看到锡安的人，我们就想到是教会，我们一想到教会，我们就会想到说教会可能也有在需要的时候向神祷告。如果就后面第七节来看哈，使珠海的响声和波浪的响声，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这一个。另外一个第九节，眷顾地降下透雨。如果从这两节来看的话，那么六十五篇第一节所讲的等候许愿，可能是在讲到教会被攻击的时候，或者教会贫乏的时候。被攻击就是那个第七节的珠海的响声。贫乏就是可能缺雨啊，或者缺少甘霖，或缺少圣灵。我们不是要太灵异解，但我们就会说，这是教会有缺乏的时候，向神祈求，向神许愿。好，六十五篇第二节，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那个主字原文没有的，就是听祷告的。那么也许我们就不要那个主字，因为听祷告的下面这一批人呢，又不单是指着信耶稣的人或信耶和华的人。凡有血气的，就是血肉之躯，这里有讲到说万国万民中都有属神的人，他们都要来救你。因此六十五篇的第一节讲到锡安的人，第二节又讲到有血气的，那么好像是有天渊之别，很大的差距哈。但是在这篇里面，既有上帝在普世所做的拯救恩典，也有讲到是普世被拯救、被呼召的、被拣选的，能够在神的居所里面寻求神。所以这是一篇普遍得到拯救，又是得到拯救的人在神的殿里呼求神的一篇诗篇哈。我们因为有需要，我们因为有艰难，我们就都到在天涯海角各处呼求神，不管是什么样的方式，不管在形式的教会里面或教会外面或在医院，总之是因着神的恩典或者神的话语福音临到，那人也有缺乏，就向神呼求。所以听祷告的，凡有血气都要来救你，这两句可以把它平行的对比哈，有血气的救你的方式就是向你祷告。一个是全地的主宰在听祷告，一个是所有的受造物在向你祷告。那么不管是缺水或者是有敌人，我们就向神祷告。第三节那个他们的艰难的状况呢，就是有罪恶胜过他们，那么这个罪孽胜过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我们也是很含糊的说，我们不太确定在当时是指着什么，是什么状况，是缺水缺雨或者敌人的攻击，让我们去反省到我们有过犯，我们有罪恶，我们要求神赦免，我们要求神拯救哈。就是他就是我们不太知道他怎么样来写，但是写的那个状况很丰富，很丰富的状况就是很多的艰难。那这种艰难呢，也许跟以前的亲近主的对比，或者以后蒙赦免的对比放在一起，就是第四节哈，这是我们 就是六十五篇我们比较熟悉的几句，这篇算是熟悉的诗篇了。那么比较熟悉的句子就是第四节，不过我也希望第四节跟前面连在一起，就是我们在艰难中向主呼求。第四节，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以你的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这是一个圣经里面的常有的术语，我甚至很想把它综合起来，就是哪样的人是有福的人。诗篇第一篇，怎么样怎么样人是有福的人，耶稣的登山宝训怎么样怎么样人，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这里讲到被神拣选的是有福的人，这我们可以想象，被神弃绝当就有祸的人，我们都应该是被神拣选的。被神拣选的有福，愿意亲近主的有福，那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因为我们并不一定都喜欢亲近他，很多人喜欢远离他，很多人喜欢跟他保持距离。与神的亲近和与神的距离也都可以是很好的，与神的距离可以是很好的，那就叫敬畏主，我们很怕你，所以跟你保持距离。如果是出自上帝的这种敬畏，其实也是非常好的，包括以色列在西乃山底下对神的这种祷告，请摩西去我们不敢去，这个是敬畏主的远离，这是好的。这里又因为恩典愿意亲近主，这也是好的，就是我们跟主的敬畏和亲近都是有福的啊。我们跟主的敬畏而有距离，这让我们有智慧。我们因为圣灵感动，让我们知道主真是可喜悦的，而愿意亲近他，这也是非常美好的。这里就在我们信友堂可能不太会有哈，但是有的时候灵恩派弟兄姐妹的那种主啊，我们爱你，我们拥抱你，我们亲近你的这些字眼呢，不一定是很恰当的。因为你要亲近主，是需要知道你的罪被赦免了，主拣选你，主爱你。就是亲近这个字，可以跟亲近到最深的亲近是夫妻的关系的，圣经用这个来表达。但是这个需要被洁净的，因为如果我们是一个荡妇，是一个淫妇，我们的丈夫就是上帝，是很痛恨亲近我们的。就是一个圣洁而有的恐惧，一个被赦免而有的贴近啊，这三四节要连在一起想。如果不是罪得赦免，我们不会想亲近他的；如果是亲近他，我们也会发现罪一定要得到赦免，一定要敬畏他。好，这是住在你的院中，住在你院中，我们在旧约想，一般就是祭司啊，或者是神职人员。那么我们今天就想到说，我们这一点又可以说，住在你院中不是单单主日在崇拜了，因为主日在崇拜不是住，住我们可以说，全世界每一个地方，我们敬畏上帝、喜悦上帝，都是住在院中，但是就一定是跟其他的基督徒相连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好，三种人有福：被拣选的、亲近主的有福；住在院中的，好像常蒙他的圣灵、他的话语的滋润浇灌，跟他亲近啊，这人是有福的。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哇，真是很满意了啊，很舒服了，因为你的居所，因为你的圣殿里面的福气。各位，我们今天考试发一张纸下去，我们在圣殿里面有什么福气，然后在这个福气中知足了，我看起码我是得零分了。因为各位，你因为圣殿里的工作很累了，不大概不会说知足了。哇，你在圣殿里面啊，我们最多听一个道不错，觉得知也不能说就知足了，我们就听了一个钟头不错了，或者是有诗歌不错了，或者有一个还不错的祷告会。但是那个就是我们生活中的某个部分得到满足，所谓宗教情操得到满足嘛。他这里不是宗教情操得到满足，他知足了，每一方面都很满足。这就我不知道这个经文怎么来实现，我们因为在神的殿里面的美福知足了，除非我们把它想到说， 教会的福气是一切的福气，包括我们的工作、家庭里面的丰富哈。那这都是被主拣选，能够亲近主，能够有个美好的教会生活。也许第四节，尤其下半句，那个美好的教会生活就不能不把它想成是包括家庭生活、工作和退休的，因为这似乎涵盖了一切。那这里也都建立在我们的罪恶被赦免了以后。第五节，拯救我们的神。今天基督徒一想到拯救，我们大概都会想到是罪得赦免。不过我们必须把它想得广一点，不光是罪得赦免，也包括我们的艰难得以解脱，包括我们的干旱的灾，被主的不只是圣灵，而且是主的雨和水来消除，包括我们找工作啊，或者工作上的瓶颈，包括所谓的世俗上的工作和家庭的，我们都要求神来拯救我们。也请注意哈，那个第三节他的确是讲罪孽胜了我，不是说我们，但下半句就是讲到我们的过犯，所以个人和团体都是在教会里面蒙到拯救哈。第五节也是拯救我们，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就神听我们的祷告，不是徇私的，不是偏心的，也不是我们苦苦哀求求了那么神就给我们，他对我们的拯救是有公义的。这就跟又是跟罗马书第一章讲的，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拯救我们。神对我们的拯救，神听我们的祷告，是有爱，是有恩典，但是也是威严的，也是公义的，没有徇私的，没有偏心的。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哦，这句话在旧约里面，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算是很少的，甚至跟这节经文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因为以色列人会觉得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是在锡安、在耶路撒冷、在圣地、在他所拣选的圣民，甚至出了耶路撒冷、出了犹大地就比较淡一点了，到撒玛利亚已经是那是一个被咒诅的地方了。那其他的外邦的地方呢，当然都是我们刚刚讲完约书亚记，约旦河的那一边都是很危险的，只有在约旦河这边的应许之地是比较平安的，之外就没有什么了。那这个是真的，神要神的儿女知道一件事，就是地理上面你的教会是一个被保守的地方，但是当然又是属灵的意义来讲的话，神的恩典又无远弗届了，每个地方都有了，就这个近的远的，我们都需要把握得住哈。不可以因为神是地级的主，所以我就在家里看电视崇拜就可以了，你最好还是要跟弟兄姐妹在一起。也不可以因为我这么喜欢教会或者耶路撒冷或者圣殿，宝贵它，我就有个迷信，上帝在巴比伦就保护不了我了。那我们台湾是一个海岛，所以神的恩典到了海岛上哈，那个是在以赛亚书比较多哈，就是对以色列人这都是不太能够，就很一般学者会说末后后来才有的观念哈，但实际上我们从创世纪就知道上帝是创造的主，地极和海上远处所依靠的。那么现在我们今天在海上，我们在海岛，我们就特别需要能够把握这个话。当然这个话就不光是地理的问题了，我们也很希望包括在医院里面的人，或者我们如果有的时候姐妹真的有需要晚归的时候在黑的巷子里面，远近我们都依靠上帝，上帝都拯救我们。好，从第六节到第八节哈，乍看之下呢，有一点像他创造的 工作。创造的工作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分别。第一天就是把光和暗分开。那么后来有天上的水、天下的水，空气穹苍以上的水、穹苍以下的水。然后后面你再可以看到海和陆的分开。我们在约伯记也可以看到，神不让海来侵袭到陆地，就是有一种稳定了。当然，变化也在神的手里面。在创造的时候，神的创造里面工作就是要让他的，我们住在哪里的人都能够有稳定的生活。那这稳定的生活，有一些比较大胆的圣经学者会说，在创世纪里面表达的就是上帝在跟另外一个力量作战。当然，我们不能有异教的思想，好像还有敌对上帝的力量，上帝没有什么能够敌对上帝。但是，就我们人哈，尤其我们软弱的人来讲，大自然，不管是神在创造的时候，或者堕落以后的大自然，对我们是常常是一个威胁。大自然是威胁，包括我们台湾这前两个月，哎呦，缺雨哦，要限水了。这两天哦，雨太多了。大自然到今天科学这么进步，对我们还是一个威胁。那大自然对我们的威胁，我们坐在这里，每一个好像也都有，对不对？我们的老化啊，这是威胁；我们的胖化哈，对不起，这也是一个威胁；我们的食物，这都是威胁啊。我们的什么指数啊，什么都是一个威胁。那当然，他这里只有讲用力量安定诸山。山如果一旦动起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威胁哈。当然，山另外一个最大的威胁，在圣经里常有的第七节，诸海的响声、波浪的响声，它马上就自然跳到人文界。还有万民的喧哗，就有的时候以色列或耶路撒冷被一群人包围，那个包围的形容呢，也好像是海水进犯一样。可能这些也跟挪亚的洪水啊，或者说就是以色列人对海的惧怕有关系哈。就是我们就把这很丰富的文学的描述，可以应用到罪恶对我们的攻击，魔鬼对我们攻击，然后堕落的自然和堕落的人文界对我们的攻击，还有我们自己的罪恶，这一切我们希望上帝给我们一个稳定的生活，或者说另外一个字就是平安。大家都平静下来了，我们的心也不乱了，就整个65篇这里所表达出来的，好像是个人的艰难、教会的艰难、耶路撒冷的艰难、罪恶中得罪上帝子民的艰难，我们也可以就说到，包括在这个世界上天涯海角不认识主的人，因着福音的或者是主的恩典，他们会在艰难中，疾病也好、饥荒也好、战争也好，向神呼求，凡有血气的，住在海上远处的，在海上远处所依靠的，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约拿书里面的海上的水手。当那个海浪那么大的时候，他们不是也开始呼求吗？约拿书里另外一个呼求的，除了水手以外，还有一个呼求的就是尼尼微城的人。最后听到约拿的警告，他们也呼求上帝。他们真是不可想象的，那个非常恶贯满盈的流氓政权，全国的人、全城的人，从大到小披麻蒙灰呼求上帝。这呼求呢，如果连到这里，就是哇，所有的那个动乱的声音都平静了。就第七节到第八节呢，也是一个很强烈的转换哈。这个转换呢，三步。第一步呢，就是罪人有血气的人在艰难中向上帝的呼唤，主啊，我们饿死了。这你可以想到很多哈，小孩向爸妈要奶喝，或者说头 痛的小朋友向神呼求啊，那种都有了。有的时候我们在报纸新闻上也可以看得到的，我们的呼求，在这个呼求的同时，可能就有万民的喧哗、波浪的响声，就是地震啊，或者是军队来攻击的，叫我们害怕的声音，这两种喧嚷的声音。第二个步骤，就在这呼求里面，上帝行了神迹奇事或拯救，那个敌人不管是海或者万民的喧嚷就平静下来了，然后呢，应该是我们这些被拯救的也安静下来了。各位，这种小孩子在哭闹当中安静下来是最明显的，就安静下来了。那我们不知道第八节，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就是是怎么样哈？是敌人呢，还是可怜的人？总之是安静下来了，应该是拯救临到了。那如果你看另外像约拿书里面，就是约拿被丢到海里以后，那个风浪，圣经是用了这个字，大大的平静。哪里有平静是大的呢？声音是大的，有那么安很大的安静，这不通的话嘛。但是他就这样形容，是一个叫人恐惧的平静。所以那个船上水手就大大的惧怕，然后就向神献祭。你想到另外一个也是风浪的平静，就是门徒在海浪中喊惧怕，然后平静了以后，圣经上也有讲他们大大的惧怕，说这个人是谁。好，就是一个喧嚷，然后安静，然后第三步呢，又是欢呼了。第八节下半句，就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这我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什么电影了，我不知道魔戒的战争的最后一幕是不是这个样子。就我们本来哇，在仇敌的喧嚷之下吓死了，然后上帝一出手，大家都安静了，安静完了，我们知道我们得救了，又欢呼了，就有点像笑了，就这个转变很快啊，到第八节。那么都欢呼，可能这欢呼呢是跟下面有关系，时间的次序并不在乎哪一个快一点，哪个慢一点。第九节，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因此可能65篇一开始的呼求，我说可能是干旱，这些我们不种田的人都不知道，但有可能是干旱啊。但是从其他我刚刚讲的，也可能是战争，也可能是洪水，也可能是天然或自然的灾祸。好，现在降下水了，这个很亲切哈，就是眷顾地，地就肥美起来了。这里他用的字啊，第九节用的字实在是就是很丰富了，就是不仅是让那个地肥美起来，浇灌了地，然后地就可以长出五谷来了哈。注意那个神的河，神的河是指什么呢？是耶路撒冷附近的希罗亚的缓流还是什么呢？如果你看那个比较不近前的人会说神的河是一个神话，当然我们不会说这是神话了，神的河可能就是银河，神的河可能是天河，就是我们这样了解并不是亵渎上帝，也不是什么新派啊，就是你在创世纪就可以看到那个穹苍就是一个让天上的那个河不会流下来的那个一个提防吧。这个神如果心情很好，按着时候让这个提防好像石门水库放一点水，哦，那是非常好的，偶尔降一点时雨，及时雨，那非常好。如果神生气了，你让那个闸门关起来，那就是那个《生命记》里讲的头上天要变成铜或铁，不下雨了，那我们就旱灾了。 如果另外一个神的愤怒呢，就是挪亚的洪水，他大量的放水的话，那也是很危险的。这个当然我们今天不这样来了解，但是我们可以很正确的了解，就是或者很合科学的了解，神要让水降得多降得少都在他旨意中。那么就是旧约里面理解，可能就是神什么时候放两个水，一个是天上的水，一个是大地的泉源，就是冒出来。那这个我说可能就是银河呢，就是不信主的人，其他宗教人看到晚上的星星也会想到那是一条天河，那里面可能也有水，那里面甚至是 Milky Way 啊，我们的牛奶路哈，就是爱茜的路哈，那是一条河哈。就各位，这里你有神话的字眼，丝毫不会妨碍圣经的真实啊。就是以前的人看到那个觉得是一个河，神的河，不管是我们今天说的比较现代的科学降雨，或者说耶路撒冷的，我们都可以完全很正确、很合圣经、也很敬畏上帝的解释，就是上帝在赦免我们的罪恶、称我们为义、喜悦人类的时候降下的雨，是让我们生活丰富的，不管是属灵的或属世的。好，那么后面就讲，不仅是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基、降甘霖、使地软和、发展的蒙你赐福。这个赐福呢，就好像相当长了哈。如果我们讲的短，是一天或者是一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一天这几天降的是好的雨，秋雨春雨降得很恰当，路径低下止油。这路径低下止油呢，又有一点，我不喜欢用神话，因为这是负面的，又有一点那个文学描述的。这你的路径低下止油，好像君王，一个伟大的君王，慈爱也威严的君王，很欢喜的驾着他的马车巡行遍地。你可以把这想成约瑟巡行遍地怎么样呢，就是把丰富的五谷啊，或者是天恩啊，或者皇恩啊，赐给各地的百姓，就是耶和华喜悦他的百姓，然后到处都在散布他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呢，好像油脂一样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哦，这个耶和华的恩典浩大，那个山都是绿的，有很多东西。那么十三节，草场以羊群为衣，那个地都是白的，那个白的不是雪，白的是羊，是丰富的。这一点也可以，你回去讲创世纪啊，创世纪里面在第六天里面讲到说，地要生出，各位不是五谷，地要生出活物，这不合科学的，地只能长五谷，不怎么会长出那个牲畜。但是那个描述就是在讲到说，神原来创造的地是能够让不只是植物能生长，而且能够动物能够生长。这里也描述啊，好像草的衣服是羊，长满了五谷，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好，这里就是一个丰年吗？你可以这样解释，就是我们一生的丰富吗？你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如果从前面来讲，是罪恶得赦免的结果，得拯救啊，所以这篇非常丰富。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求主恩待你的教会。丰富是每个人的丰富，丰富也是每个教会的丰富，丰富是你恩典而带来的丰富。我们感谢你，奉主名祷告，阿门。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